海外联署上千人于蒙龙案再起风波，掀前所未有声量风暴。川普访问中国，习近平权力危机曝光，澳军首度加入美日联合军演，三国合力，中共压力骤增，人质家属怒吼，英国出卖了我们，年轻人冲击警报，躺平文化遭整治，小红书微博被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发生的男演员于朦胧案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娱乐圈八卦。9月21号中共政府在证据满天飞的情况下，硬是发出了一份警情通报，盖棺定论说一切都是造谣，结果并没有吓住中国民众，反而引发了新一轮更猛烈的质疑和对策。换句话说，这一次中共的网络维稳失灵了。在官方通报后，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声音，部分网友在小红书等平台透露行动计划，强调民众的坚持非常有意义，还指出那份没有水准的通告本身就是证明官方心虚荒乱。在过去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这一次就不同以往，越来越多的人团结起身发声要真相，有支持者呼吁要利用国丧日前的敏感时机坚持发声，保持热度。他们建议避开敏感词和图片，多渠道扩散，同时每个人一天一通电话，一个网络申诉，用庞大的基数迫使司法部门回应。有人更直言，他们选择昨天发声就不敢上热搜，证明我们没有输，长久下去总会撕开口子。在策略上有人提议，应寻找具备司法背景或经验的人私底下提供支持，避免误入陷阱，同时化整为零，集中深挖某涉案人物，制造舆论压力，逼得内部出现不信任甚至瓦解。在证据方面，网友提醒不要随意传播所谓案发现场的真假图片，而要聚焦于立案调查。他们认为只要能够顺利立案调查，后续的证据自然会浮现。还有人提到911案件在国际上的关注度极高，如果能够通过海外渠道扩散，或者能够带动更大的舆论效应，大家主张以合法持续的方式发声，坚持长期抗争，既保护好自己，亦要俾对方知道这个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会放弃，等他们惊。与此同时，事件已经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法轮功、文运、自由派大媒体以及香港、台湾、泰国、南韩、日本的媒体相继报道，声势浩大，中共接下来的国丧日面临巨大冲击。另外还有网友在海外发起了为于朦胧追求正义的请愿书，目前已经有1200多人签名呼吁为他申冤。可以说这次于朦胧事件是第一次令中国如此庞大的人群不畏艰险地发声，即使官方警情通报已经发表了，依旧堵不住悠悠众口。问题来了，这一次事件会不会似以往其他的案件一样被静静消失呢？中国人权律师尤飞柱指出，国内网民不畏艰险的发声已经令于朦胧案件波及全球，虽然中共依旧会采取老办法，设立敏感词、禁言、限流、封号，甚至拉人，但人民心中的质疑和怒火并不会消失，反而在度不断积累，一旦达到了临界点，如果再有事件推动，加上社群或者组织的合理配合，中国很可能会出现类似黎博尔意识代抗争或者孟加拉反暴政运动，并以摧枯拉朽的趋势推翻中共政权，建立新的民主制度。 你平日有冇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总系忍唔住想食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系身体活力嘅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日前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于9月22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分析认为，李强或者亦会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会面，争取促成川普对中的访问。预计李强将释放信号，如果川普今年去中国访问，习近平将对2026年到美国出席20国集团 G20 高峰会议持开放态度。而中国外交部网站在报道川集通话新闻中，就重被轻绕过川普访问北京同集出席 G20 的话题。在报道 TikTok 话题上，只是非常简单讲了一句，立场是清楚的。而龙北众物谈川普对93阅兵仪式的感官非常精彩，美中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并肩战斗的盟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向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支持等。评论指出，中共这个是另一种讨好美国的讲法，其实中共没有资格称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没有资格讲美国在抗战中的支持，因为当时同美国为盟友，美国支持的抗战是中华民国同中国人民，不是借日本侵华而侵略中国的共产党。同样，川普亦不是敦促中共勿忘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的巨大支持及流血牺牲，因为当时抗战的主体力量是中华民国，中共的很多话是讲给美国听的。就事件，旅美政论家陈朴空在自媒体表示，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流露出了习近平的心思。现在中共向美国提的千要求万要求，其实就是瞄准四中全会，因为四中全会在十月底举行。陈朴空说，这一次西班牙谈判表面上还是贸易谈判，但是习近平的目的是争取川普去访问中南海。他争取的原因是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是以美国政府是不是对他承认了作为他的权力背书，以在党内示威，特别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是这个心病。陈朴空分析，习近平急于要川普去访问中国，这样他可以一箭多雕，其中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是主场，川普到访被中国人民制造一个好似美国总统有求于他的假象。第二个，他想进一步塑造强势形象，向党内示威。第三，他想在国际上亦展示他要跟美国不单止并驾齐驱，而且能够令美国总统主动到北京去同他不辞下问。陈朴空讲，其实习近平所做的背后折射出是他的权力危机。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这次李强赴纽约不单止是外交动作，而是习近平权力危机的集中体现。中共通过历史叙事和外交操作，试图在国内外制造强势形象，但事实和历史并不配合，这个暴露出他在党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焦虑，以及急于通过川普访华获取政治背书的心态。美国、日本和澳洲部队 近日在新色源军山训练场举行东方之盾练道联合军事演习，今年首度纳入澳洲军队，标志三国安全合作加深。日本防卫省资料显示，演习于16号到24号展开，涵盖新色、京都、兵库、千叶及神奈川多地，项目包括步兵攻击、迫击炮射击、后勤补给和医疗撤离。星条旗报报道，共动用约1200名日兵、700名美军及200名澳军。美军主力为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第138步兵团第一营，澳方面派出澳洲皇家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卫勤旅。三国部队于现场操练迫击炮操作、侦察哨设置和森林机动，并在夜战医院进行联合救护演习训练。美陆军驻日司令詹姆斯·杜根准将开幕致辞称，澳军加入象征三边伙伴加深，展现信任、合作和共同承诺。他强调，每一次交流、每一项并肩任务都加大联盟凝聚力。日本方面对司令藤原聪中将指，澳军参演彰显三国紧密安全关系，目标提升联合作战效能。澳洲第二卫勤旅指挥官路易斯·马丁准将表示，经山鹰等演习磨合，已准备三边合作。他强调，三边关系为区域安全支柱及集体阻吓关键。东方之盾原为美日最大双边演习，今年扩为三边联训，应付中共军力扩张、南海、东海主张及习近平不惜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之前三方7到8月于澳洲沪新军都军事演习及日本兵棋推演，2023年互卫准入协定生效，在日澳互访训练。本月美海军陆战队于冲绳及离岛同自卫队演习训练两栖登陆、岛屿防卫及海空监测侦察。演习期间，中共海警海军于台湾周边及东海岛屿活动频繁，美军于岩国基地部署台风、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射程覆中东部沿海。中共外交部批评此为重大威胁，要求撤除。英国首相基尔斯纪言刚刚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家，这一决定在英国国内外掀起巨大争议。据《每日邮报》报道，法律专家警告英国可能面临高达20000亿英镑的巨额赔偿，这个几乎相当于英国一年的经济总量。这笔赔偿的讲法源自英国在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当时英国承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份文件后来被认为是以巴冲突的历史根源之一。巴勒斯坦方面长期指控英国在当年托管期间夺走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阿巴斯在2023年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英国和美国应为贝尔福宣言承担责任，不单只要承认并道歉，还要根据国际法提供赔偿和补偿。部分专家甚至直言20000亿英镑只是个起点。就事件，英国保守党人士强烈反对，司法事务发言人詹吕克痛批这个简直是历史级的胡扯。他还拿去年英国放弃查哥斯群岛主权做对比，当时英国不单止失去了岛屿，还要花大钱向毛里求斯租回军事基地，现在又要纳税人为另一场外交退让埋单。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正在进行的人质谈判。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愤怒表示，首相的决定令救援行动变得更加复杂。家属在公开信里面指出，哈马斯将英国的承认为胜利的象征，立即在停火协议上反悔。一位人质的兄弟 伊莱大卫愤怒地说，这个等于是告诉哈马斯，你们可以继续折磨人质，可以继续将他们当挡箭牌。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已明确警告，这个会引起灾难性后果。美国共和党国会领袖亦致信给英国，批评斯几贤的做法是鲁莽的政策。英国国内反对声音更是不断，保守党党魁彼登克直言，这个就是在度奖励极端主义。改革英国党党魁的法拉吉则说，这个是向极端分子投降，对以色列的背叛。9月22日，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将展开为期2个月的社交媒体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所谓恶意煽动对立和宣扬厌世消极人生观的内容。在此之前，小红书在9月11日就因为内容不良被整治，而微博和快手在9月20日亦被施以纪律性惩戒。官方解释是过度凸显名人新闻和不良内容。官方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营造更文明、更理性的网络环境。但多位社会观察者指出，核心意图其实是控制信息传播和思想观念，甚至连生活态度都被纳入管制范围。专家警告，这个对年轻人的心理和社会氛围将产生深远影响。北大社会学教授李明指出，躺平原本是年轻人对高压生活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将它列入整治范围，其实是在度限制个人选择和社会表达自由。青年文化研究者陈晓亦强调，中共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号，社会思潮必须服从政治意图，年轻人连生活方式和网络表达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专家普遍指出，这次整治行动不单只针对社交媒体平台，更直接干预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它凸显了中共对思想和舆论的高度控制，亦提醒年轻人在目前环境下，网络自由和个人选择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无论你平时喜欢躺平放松，还是只是在社交平台上共享生活，现在都需要注意了，这种生活态度和表达方式正在被中共官方严格管控。观众朋友，就事件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